美国众议院通过拜登重建美好法案，价值与争议为何？美副国务卿率团参加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防长重申美国对中东安全承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副国务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周一出席第二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视讯对话。另外，国会众议院在周五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拜登总统的重建美好法案，但是法案仍然面临着挑战和争议，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92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周一，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这次对话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于美国时间星期一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以视频方式举行。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强劲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民间往来和共同捍卫自由与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去年11月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举行，当时美方的代表团团长是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吉前来华盛顿出席了首届对话，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台北参加了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参加巴林麦纳麦对话会时说，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承诺是有利和肯定的。他表示，朋友和敌人都知道美国能部署的能力。地区官员对美国对当地的承诺表示担忧，尤其是美国努力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以及美国从阿富汗戏剧性的撤军之后。奥斯汀指出，伊朗近几个月来的行动并不令人鼓舞，尤其是因为他们核计划的扩张。奥斯汀同时指出，美国可能寻求外交解决，因为拜登政府的首选工具是外交。他援引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说，仅靠武力无法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星期五宣布，他与民主党籍众议员埃尔·格林共同推出了让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席位的法案，以应对中国威权政府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这项又名不歧视台湾法案的议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寻求让台湾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冈萨雷斯在推特上声明说，美国将永远力挺台湾，并支持其参与国际机构的努力。他说，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帮助该组织实现其目标，并挺身应对中共对国际机构的威胁。一天前，美国国会议员约翰·柯蒂斯推动让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众议员约翰·柯蒂斯表示，在他的牵头下，70多位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美国议员正在推动让国际刑警组织接纳台湾。他们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司法部长加兰德和国际刑警组织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迈克尔·休斯，表明国会支持将台湾纳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明确意图。美国总统拜登证实，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此举旨在抗议中国对人权的打压。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时，被问及是否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时说，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应了拜登的说法。同一天，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全面抵制这一次奥运会。此前，消息人士说，由于美中首脑峰会已经结束，拜登政府预计会很快宣布是否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决定。 外交抵制意味着美国政府代表团将不会参加明年二月份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但是美国运动员将参加比赛。然而一些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认为外交抵制的力度不够，他们要求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以抗议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美国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当地陪审团星期五裁定，对开枪打人致死的18岁男子凯尔·里滕豪斯的所有指控不成立，里滕豪斯无罪释放。人们对这次具有政治争议的案件的判决结果反应两极，一些人认为里滕豪斯自诩为自发维护治安员，扮演起警察的角色，他们对判决感到失望。另一部分美国人对判决感到欣慰，他们将里滕豪斯视为爱国者，认为他当时是在试图阻止猖獗的罪行，行使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持枪自卫。里滕豪斯被控杀人罪，被控有杀人罪、杀人未遂罪和鲁莽危害罪。去年夏天，基诺沙的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雅各布·布莱克，引发抗议。里滕豪斯在抗议活动的动荡之夜，用 A2 型半自动步枪打死两名男子，打伤一人。里滕豪斯辩护说，开枪是正当防卫。里滕豪斯曾参加过青年警察学习，他说他前往基诺沙是为了保护那里的财产不受暴徒的破坏。里滕豪斯是一名白人，他开枪打死的人也是白人。此案在美国全国引发了有关枪支、自发维护治安、种族和正当防卫等问题的争议。另外，波特兰市警方说，抗议者星期五晚针对此案进行的示威演变成一场暴乱。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联邦众议院11月19号星期五以微弱的优势几乎按党派划线通过了拜登总统的社会安全网和气候变化法案，也就是价值大约17500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法案。白宫强调，重建美好法案有助收支平衡，帮助少数与弱势族裔。这份法案有着怎样的意义，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平章，那就首先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一份法案当中都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
这份重建美好法案呢，可以说是拜登政府最核心的这个施政议程之一啊。它主要是涉及到这个社会福利的部分。那么根据法案现在的状况来看呢，这个总价值会达到1.75万亿美元。那么不过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啊，最终的这个实际花费会比这个数字还要更高一些，很有可能会达到这个2.2万亿美元。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开支项包括5550亿美元用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这也是迄今为止啊最大的一笔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开支。那么另外还有4000亿美元用来普及这个免费的学前班，还有2000亿美元用于这个儿童的税收抵免，另外还有2000亿用来提供4周的这个联邦带薪休假，1650亿美元用来扩大医保的涵盖范围。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开支项啊，加起来总共超过数千亿美元的，为这个低收入家庭来提供住房啊，降低这个处方药的价格呀，还有为老年人提供照管等等。那么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呢？根据现有的法案呢，政府将对高收入的群体和公司增税，那么预计未来10年会带来 1.5 1.5万亿的这个联邦的收入。那另外呢，降低处方药的价格有可能会再为政府省出来大概2600亿美元。不过这项法案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自身的这个收支平衡，现在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哈。应该说从整体的规模上来看呢，这个众议院通过的版本是跟之前民主党当中的这个左翼进步派所希望的这个规模是缩水了不少，但是整体上来讲还是非常宏大的。那么对于这个法案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化，但是无论是你觉得它好或不好，就法案的规模来看，它应该说都会是未来几十年当中最重要的法案之一。
嗯，是我们知道这一份法案在这个通过之前也是受到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那么翁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这份法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是，其实这份法案就如同刚刚平章所介绍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事实上也给未来的美国带来非常多的，当然是正面的解读很多的好处，可是同时也有反面的一些效应，譬如说国债会再次的增长。整体的重要性来说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对于国外或者如何美国如何被世界重新来认识，以及国内的因素，国内的重要性。以国外的重要性来说，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一直强调所谓的气候变迁的全球合作，可是在谈气候变迁的全球合作的时候，全球也都在看拜登总统到底能不能凝聚美国国内的共识，尤其是在他国内的像这样的这个气候变迁相关的法案迟迟没有办法过关，从他一月份上任以来就不断的在强调希望国会可以配合，一直走到今天到了十个月之后才总算的过关。所以这个法案它的重要性呢，某种程度来说是给全世界看到拜登总统在美国国内也有办法凝聚一定的共识。虽然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现在这个法案过关其实也是民主党对上共和党高度对决的结果，但是至少呢传递出来的讯号是拜登总统还是有办法可以在美国推动相关的法案，尤其是跟气候变迁有关的议题。所以国外的这个重对国外的这个重要性象征性的意义倒是挺大的。对于国内呢，除了实质上面的帮助了不少特定的族群，对他们的未来的生活会有直接的影响，也大部分的美国人生活也确实有直接的影响之外，同样也有政治性的目的。政治性的重要性在于民主党在刚刚结束的所谓的地方选举今年11月初刚刚结束的地方选举才面临到一场不是很顺利的一个结果，选举结果。现在民主党必须要赶快的让民众有感觉，就是民主党真的可以除了嘴巴上面讲的这些意见、这些政策之外，真的可以透过国会民主党的多数，可以把法案落实，或者是预算案可以落实。所以在国内来说呢，对于民主党，尤其是拜登的政府而言，这个法案可以顺利的过关，虽然跟预期本来一开始提出来的是3.5万亿，现在缩水到1.75万亿，甚至即便是未来可能会变成2.2万亿哦，事实上都是缩水不少。可是至少，拜登政府总算有一张成绩单。如果再加上上个礼拜就是选举之后马上通过的基础建设计划的1万亿左右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的运算加起来呢，拜登政府现在可以说在国内至少推动的预算是可以过关的。所以在政治上面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呈现的，拜登总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国内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那当然我们后续可以去讨论的是这样的法案过关之后，他虽然对于这个政治实力是展现说总统有一定的控制力，可是同时好像拜登总统一开始所说的希望民主和共和党可以合作变成一个全民总统的期待呢，现在看起来拜登总统好像回归到了民主党阵营这一边，这也是现在所遇到现在跟未来民主党或者是拜登团队会遇到的困境。
好的，翁教授，关于您刚才说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对决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聊这个话题。那么现在我们就再说这个法案本身。那么具体来说的话，翁教授，如果这个法案最终得到通过和落实的话，会对具体哪些行业和哪些人群产生的影响会比较大？
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法案实际的执行的项目，而且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顺利的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的话，基本上直接会影响到的，譬如说刚刚平章有提到的年轻的族群，尤其是年轻的夫妻，他可能受到的影响得到的一些福利的政策会挺多的，譬如说孩童的学龄前儿童的托儿计划，事实上这个托儿计划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些年轻的夫妻，他们在解决他们现在的儿童照顾的问题上面，可以 给直接的帮助。另外呢，在税的部分，事实上对于有钱人加税的部分呢，也有机会在解决财政困境上面，理想上来说也有机会解决财政的困境。那再者，我们讲到了譬如说环保的议题，因为它是透过对电动车的补助给予更多的环保的这个 incentive，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会让绿能相关的产业再次受到比较大的激励的作用，当然也有可能让使用电动车的人口变多，所以直接的影响呢，除了年轻的夫妻，除了这个电动车的支持者之外，还有电动车的绿能相关的产业都会有直接的受惠。再来呢，对于老年人以及就是需要医疗保险的，还有所谓的有薪休假，这些都是对于美国的民众需要帮助的民众，他确实还有少数族裔的部分哦，这些会是直接受到受惠的这个族群。只不过还是我们要强调，他后续到底能不能够很理想性的透过税收就可以把这些钱通通找齐，我想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是刚才翁教授给我们讲了这个受益的这些人群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法案是以220票赞成、213票反对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那么平章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他们反对的理由都是什么？
确实正如二位所说，这样的一个法案是与非常明显的这个党派划线的结果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我们还记得之前的这个基建法案，虽然这个应该说共和党也不太满意，但是至少还有少数的一些共和党的议员是跟民主党站在一起投了赞成票。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重建美好的法案在众议院是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共和党的赞成票，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领袖麦卡锡众议员啊，是为了拖延这个院会的投票在众院发表了一个长达8.5小时的一场演讲啊，一直演讲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那么虽然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并没有最终的阻止这个法案在众院获得通过，但是至少展现出来了这个整个共和党对于这个法案的这个强烈的反对的姿态哈。那么反对的理由，其实刚才翁教授也说到了几点，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的是担心这个财政赤字的增加。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关键这个法案未来能够增加多少财政赤字，是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啊，这些数据也都不太能对得上，因为毕竟现在只是一个评估嘛，所以你如果是评估的话，是你有不同的这个评估的模型。那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周四下午发布的一个官方的成本预算，发现这个计划会在未来10年之内使联邦的财政赤字增加3670亿美元。那么共和党人呢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财政赤字的上升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美国现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通胀压力的情况下。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啊，比如说一些共和党人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法案呢，会极大的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会让联邦政府的手伸向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保守派非常反对的一点。我觉得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麦克丹尼尔，他的这个发言呢，就比较具有这个总结性和代表性。那么他就说，这项法案将向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的浪费性支出，向富人减税，向中产阶级家庭增税，而且会增加数千亿美元的债务，从而会加剧通货膨胀。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包括白宫啊，是一再的对于这样的批评的声音做出反驳。那白宫在周五周六连续2天是发出新闻稿啊，除了强调说这个法案的价值之外呢，还不断的在强调这个法案能够达到自己的收支平衡，会减少赤字，会减轻通货膨胀。那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觉得双方是有点这个自说自话的状态。
是呢，翁教授，我想请问您，您怎么看来自共和党的这些反对的理由？
是，就如同刚刚平章所说的，共和党的反对理由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法案会带来高度的预算赤字，未来到底怎么样来付出这些，怎么样来回复这些预算？毕竟国债现在已经很高了，任何的债务都是需要还的，所以共和党的主要的论述是预算的赤字给美国的未来的世代带来更大的压力。不过有另外一点呢，也是共和党的很强力的论述，甚至有可能会反扑到民主党的支持者身上了。他的这一点论述是指说，在制度上，民主党虽然一直相信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效能是可以提升的，相信所谓的政府效能应该可以办，有譬如绝对这个最关键的机构在于 IRS， 就是国税局。民主党在这一次的这个法案当中，其实拨了总共高达880亿美元的这个经费，用在增强 IRS， 就是美国国税局的行政的效率、行政的相关的费用。他的想法呢是， 透过帮助 IRS 帮助国税局可能增加更多的执法的人员税务的人员，或许可以帮助美国成功的收到一些本来可能没有收到的一些税收。那这样的做法呢，坦白说共和党当然是反对的，因为共和党一向是反对大政府。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可能连民主党都会受到一些冲击？因为根据美国的民调，一般的美国民众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其实都对于国税局没有太大的好感了。大家可以想象，大家都对国税局没有太大的好感。即便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听到国税局可能会有更大的权力，针对个人的税收可能会抓得更具细迷疑，来补充这个预算上面的赤字。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也许连民主党人在接下来在缴税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未来的为了要做到这个收集要更多的税收，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措施，或许会让连民主党的支持者都会觉得政府好像管得越来越多。我想税收的这个预算赤字的问题，以及税收政府机构变得更大的权力，这两项呢，会是当然是共和党当然是极力反对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民主党会比较乐观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政府效能，大概可以帮助未来的美国走向重建，走向所谓的社会福利都比较完善的制度。只不过民众的观感，短期跟长期，我们可能要再密切的观察下去。
嗯，好的。平常我们知道这一份法案是个拜登政府推动的一项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对于整个民主党来什么样的政治的意义？
嗯，其实刚才汪教授也提到了，现在拜登政府还有整个民主党是承受着比较大的政治压力啊。在之前的这个11月2号的一些州和地方的选举来看，民主党整个打得都不太好。比如说在维吉尼亚州是输掉了这个州长的位置，那么在新泽西啊，那是一个深蓝州，本来觉得民主党能够轻易获胜的，结果是差点就输给这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了。那还有一些地方的选举，地方议会的选举，其实民主党的战绩也不佳。那么有一些大部分的分析人士都认为说，这个其实11号的选举是释放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信号啊。他们甚至预计，如果说2022年的中期选举是在今天举行的话，民主党很有可能会输掉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而且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本人的支持率也一直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是已经降到了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啊，是达到了这个40%以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应该说民主党是非常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法案来提振自己的支持率。或者至少像刚才翁教授所说的，展现出来民主党是能够团结的，而且一个团结起来的民主党是能够把一些事儿办成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选民究竟是通过11月2号的这场选举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如果说民主党在11月2号的这个选战当中打得不好，说明一些选民，尤其是一些立场比较温和的中间派的选民，觉得民主党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推动的不够得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次民主党靠自己的一党之力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福利的法案，那么很有可能能够缓解这部分选民这样的一种焦虑。但是如果民主党现在渐渐的让一些这个温和派的选民对他感到不满的原因是觉得他们的政策已经步子迈得太大了，或者是过于激进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那这次民主党还是这等于是在这个众议院来强推他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社会支出法案，是不是会对他本身造成一种反噬？而且这里面也涉及到，当然不同的选民群体会有不同的这个观感哈。像刚才汪教授说到的，这个法案可能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选民会比较有吸引力，一个是这个税收的这个减免，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社会福利，这个气候变化也确实是比较能够争取到一些年轻选民的心。但是仅靠这部分选民，民主党是不是能够承受说得到这部分选民的心，但是却失去了那些温和派的或者偏保守的这些选民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还能赢得2022年的中期选举？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民主党的这个战略师现在需要好好的来衡量和思考的问题。
汪教授，如果您是民主党的战略师，您会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份法案也是体现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现在的一个较量。那么在这一场对决中，您认为现在两党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现在两党的状态，现在气势的态势上面很明显的，共和党开始觉得自己2022年跟2024年大概都是囊中取物哦。基本上，共和党看到了刚刚结束的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才刚刚结束的地方选举，共和党是气势正旺，那民主党呢是赶快的想要来反扑。如同平章所说的，如果民主党内部的评估是认为很多的民主党支持者因为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拖了太久的时间，没有缴出实际的成绩单，所以对民主党不满，因此在现在的国会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更进步派的做法，通过一些法案，让民主党的支持者赶快的回流。这是民主党的解读，可是恐怕这样的解读也确确实实会让中间的选民，尤其是本来还会支持拜登总统的这个稍微的偏向一点点共和党的这个中间选民呢，完全对民主党失望，因为他们可能太靠进步派前进了。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说，尤其是拜登总统现在节节下败退的这个民意支持度，他现在会非常希望先巩固基本盘。我们知道基本上呢，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在美国的选民结构当中大概都各占25%到30%这样的基本盘，大概两党是平分秋色的，关键在于中间的选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拜登总统先巩固基本盘之后，他可能盘算接下来再看看透过什么样的法案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只不过我们必须说，距离2022年的其中选举其实剩下大概1年的时间，有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法案可以让中间选民对民主党有感？关键的问题，现在最关键，美国民众现在最重视的议题是所谓的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物价节节高升。拜登总统必须要解决物价的问题，经济向来都是选民投票的关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拜登总统试图着在平稳物价，尤其从能源开始，先是要求 OPEC 增产来降低能源， OPEC 没有办法这个配合拜登总统的呼唤之后，拜登总统又要求譬如说中国、日本、印度等国释放出战备的储油，而刚好他们也做出相对的回应。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看到了油价确实有一点点微幅的下滑，这样的一个策略就稳定物价或者是经济发展的表现，经济平稳下来，我想是拜登接下来的关键。透过这个先是透过所谓的巩固基本盘，通过这些预算的法案先巩固基本盘，接下来我想最关键，拜登如果我们要给拜登总统建议的话，平稳物价绝对是他2022年或者他如果想要2024年继续执政最关键的议题。我想对于拜登而言这是很重要的。
是没错，现在拜登政府的确是非常急于想提高自己的执政表现啊。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份法案，那平常接下来这份法案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但是这份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是送交了参议院来进行审议啊。参议院的情况我们也非常清楚，50-50，对吧？估计也不会有任何的共和党的参议员会支持这份法案，所以民主党还是要靠自己的一党之力。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有任何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跑票。但是现在有两个民主党的中间的温和派，就是西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参议员乔曼青和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这西尼玛，现在尚且没有对这份法案表示明确的支持，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众议院的版本的其中的一些条款是提出了这个明确的反对意见。所以未来民主党为了争取让这两位温和派也来支持这个法案，势必会对现有的众议院的版本来进行一些修改哈。那比较有可能会修改的几个点，现在也是外界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是不是要为无证移民提供一个获得合法身份的路径，还有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带薪休假的部分，还有就是应该允许哪些人用这个地方税和州税来抵免联邦税，还有就是到底要对像甲烷这样的排放物征收多少的税哈。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讨论到的几个点，而且是比较有可能会在未来出现改变的几个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博弈和讨价还价。不过白宫方面目前对于这个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还是保持乐观的。
好的，翁教授，接下来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您对于这一份法案的未来您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对于拜登总统而言，他会全力让这份法案一定要过关，所以接下来就如同平章所形容的，很多细节的部分呢，他必须至少先说服民主党内的温和派，也就是西维吉尼亚州跟亚利桑那州的这两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如果可以通过得到这两位参议员的许可，基本上有机会，确实是有机会过关。可是法案的内容势必要做出微调，而且要让这两位民主党的这个温和派的参议员得到什么样的政治利益，这也是他们后续我们可以观察的，到底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give and take。 我想拜登总统全力要让这个法案过关是毫无疑问，只不过最终的版本呢，恐怕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完全不修改就通过，所以我们说挑战还是挺大的。 再者要关注的是，我们说2022年如果说其中选举之后，民主党不再是主流政党，不再是这个最大的政党的时候，共和党会不会做出一些反扑，会不会做出法案的修改？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们后续要做观察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和平章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